请看到讲义173页。如是三业有定不定，其相云何？如是三业就是指先前论文所提到的，不论是善、不善等等，那皆有于时间上，业与所感得的一手果，是决定或者是不决定。以有部的正义，请直接看到论约长行的解释。以有部的正义，将前文所提到的顺乐受等三业，都可以分成有决定以及不决定感得一手果的差别。那非定受一手果的业，立名为不定业。所谓的决定会领受一熟，又可以分成三种时期。第一种就是顺宪法受，当此生造作业，在此生就会感得一熟果。那当然，所谓的此生不会是指在这一刹那造作一熟业就当下感得一熟果，或者是无间就感得一熟果，不会有这种情况。一定业与一熟果，一熟业因与一熟果报会有一定的时间距离，不会是当下，也不会是无间。但是顺宪法受是指这一生之中的某个时期，就会感得其一熟果报，因此称为顺宪法受。那顺次生受，如讲义174页的定义，就是指此生造一熟业因于第二生，因此称为次生，将感得其一熟果。那顺后次，如讲义174页的定义是指，此生造作一熟业因，一熟果报呢，将会于第三生乃至于之后次第而熟，因此称为顺后次受业。那这三种顺宪法受、顺次生受、顺后次受，都是决定业，也就是必然会感得一熟果，只是一熟果报呈现出现的时间，不一定，是此生，或者是第二生，或者是第三生乃至之后。那不定业的意思就是不一定会感得一熟果。好，那因此以有部的正义，总共分成四种。那接着俱舍论，兼提有一说，也与有部的主张，认为不定受业之中，又分成一熟有定不定。也就是决定有一熟果，或者是不决定有一熟果。在这一家的主张，将不定业中，除了时间不定之外，那一熟果报也不决定。那因此呢，就分成五种，就分成五种。那以有部的正义只有四种，决定受业是三种，以及第四种不定受业。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174页。科判瓜胡二的初说就是有部的正义，接着科判 B 俱舍论引用了金布施的说法，以及有部毗婆沙师的评判。有余师说顺宪法受业余生 易得熟。这意思是说，进步是主张顺照有情造作，顺宪法受业，除了此生造作业因，一手果报也于此生中熟之外，在第二生、第三生等也会感得一手果报。但是为什么称为顺宪法受呢？如接着论文所解释的，谁出熟位建立业名，意思是说，因为造作顺宪法受业，如此的业在此生中就会最初感得一手果报，因此称为顺宪法受。那顺次生受业立名的由来是，造作顺次生受业，在第二生就会最初感得一手果，但是顺次生受业在第三生、第四生等也有可能会感得一手果。那同理可证，进步师认为顺后次受业主要是在第三生乃至之后才会有一手果报的出现，而不会在此生乃至于第二生出现一手果报。那因此这一类被称为是顺后次受业。那如此的定义就与有部不同，因为有部的主张认为顺宪法受业的一手果唯有在此生成熟，不可能在第二生，也不可能在第三生乃至之后。顺次生受一手果绝对只会在第二生成熟。因此呢，如科判 B 论文的第三行，毗婆沙师不许此意，以或有业果尽非圣，或有相违。业果尽非圣的意思是说，一手果报与业两者的时间是比较接近，但是如此的业其作用的势力并非比较强盛，并不是说强力的业所感得的果就会比较快成熟，不是一定如此。因此有部毗婆沙师就举世间所现见的，以器世间所种植的植物，有些呢是要经过三半月，这个葵就开花结果了。那有些呢是要经过6个月，那如麦才会开花结果。那以当时印度世间的价值观，麦是比较有价值的，那葵呢是比较没价值的。那因此代表麦的种子是比较盛、比较殊胜，可是呢所结的一手果与这个麦种呢时间是比较距离比较远的，是经6个月。那葵的种以及葵的果实呢，这个时间距离是比较近的，但是葵呢是非盛，是比较劣等的。好，那接着聚色论引用了譬喻者的说法，譬喻者主张业总共有8种，那可以分成4句。第一句是有某一种业感得的时间是决定的，可是获得的是哪种一手果报，果报是不决定的。那时间决定的呢，就是顺宪、顺次生以及顺后次，这个时间是决定。但是呢， 有没有感得一手果，这不决定。所以说，顺现等三，非定得一手。所以是时间定，但是一手果报不决定。那因此第一句中就有三种业，就有三种业。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75，第二句，某一种业果报决定，但是时间不决定，那这种业就是不定业，定得一熟。在哪一生哪一世果报未成熟不知道，可是是什么果报已经决定了。比如说一定是生人，可是是哪一世生到人去，不知道。 这就是譬喻者的第二句。时间不定，未知，但是果报已经知道是哪一种果报了。比如说今生造作了某一种善业，来可能在某一世一定会得到500万，可是是哪一世不知道，可能是这辈子，可能是下一辈子，可能是第三世、第三生之后。那这就属于譬喻者讲的第二句。那第二句呢，只有一种业，只有一种，就是不定业，定得一手，所以只有一。好，那第三句，三者造作了某一种业，于恶俱定，恶就是指时分以及果报以及一熟都是决定的。那时分决定就是指顺宪法，或者是顺次生，或者是顺后次受，这三种都是时间决定。那一熟决定就是指这个别的三种业绝对会得其果报。那因此第三句三者呢，这也有三种业，也有三种业。好，四者第四句有某一种业于时分以及一熟都不决定，也就是造作了不定业，也非定得一熟。那不定业就是指时分不决定，啊，非定得一熟也就是指一熟不决定。那第四句，只有一种业，只有一种业。那因此和这四句，第一句有三种，第二句有一种，第三句有三种，第四句有一种，那总共譬喻者主张一切业可分成此八种。于时间上有定不定，于果报也有定不定。那时间定，譬如说顺现受，果报不定，就是顺现受有定有不定。那此中的顺现受有定有不定，这两种就是指果报有决定，或者是果报不定。那同样的，不定业亦有二种，那二种所指的也是一熟有定有不定。好，那这是譬喻者的主张。好，譬喻者的主张。那相关的讨论可以参考注脚167。167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14，注脚167，在页数是174，174页。那譬喻者有一种主张非常特别，他认为一切业都不决定，因为一切业都可以转变。那甚至主张乃至无间业亦可令转。接着譬喻者的主张是，所谓的顺宪法受业，也不定于宪法中受一熟果。那因此呢，如 刚才俱舍论引用譬喻者的四句八种业，在顺宪法中也有非定得一熟，对不对？就是一者，也就是第一句。那这样为什么称为顺宪法受呢？如大毗婆沙论引文，如果造作了顺宪法受业，会有一熟果的出现的话，那么一定就是在宪法，也就是在此生，而不会是在第二生、第三生。但是至于会不会有一熟果就不决定了，那如果有的话一定是在此生，那因此称为顺宪法受业。那同理，如果是顺次生受业，意思也就是说造作了顺次生受业，会不会有一熟果？可能有，可能没有。那如果有的话一定是在第二生才有一熟果报。顺后次业也是如此，同理可证。好，那为何譬喻者会认为乃至无间业亦可令转呢？那无间业是世间业中不善业的最不善。那为什么譬喻者会这样主张呢？如这一段大毗婆沙论的文所讲的，譬喻者认为说，因为既然有情修行圣道可以超越第一有，所谓的第一有就是有顶非想非非想，既然修行圣道可以超越第一有，超越世间善中最高的层次，同理可证有情也可以借由修道去转变世间恶中最坏的无间业，这是譬喻者的逻辑啦。既然世间善中最高等的第一有可以利用圣道超越，那么譬喻者就以此逻辑类推，所以世间不善中最劣的无间业，照理来讲应该也可以转变。这是用以理可推可证，那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那如果以阿舍世王的例子，造作无间业必然会堕于无间，但是时间上可以缩短，可是去是一定要去，这个是逃不了，造作了无间业一定会堕入无间地狱，但是时间是不是一定要受一中劫的无间地狱之苦，这就不一定了，看这一生有没有强而有力的惭愧忏悔之心。那甚至以阿舍世王做例子，因为他有数世的资粮以及现世自身有惭愧忏悔心，且遇到世尊为其开眼，那令其对于圣教感到欢喜，才有这么诸多的这种前世今生的因缘，才能令其无间业所受的时辰缩短。那因此无间业是多么的可怕，可想而知啊。好，那譬喻者如此的主张，当然有部是反对的。有部认为所谓的定业就是果报决定，那定业中的三种分类只是果报出现的时间点，可能是此生与业是同一生，或者是次生，或者是第三生乃至之后。那有部如此的主张，世亲认为是正义，请看到讲义175页，寄送就直接省略，直接看到论约长行的解释。请看到第一科阿拉伯数字一，顺宪法受等三业为定，并不定为四，总共有四种业， 师亲认为此为善说，这很难得啊。多半对于有部的什么法体实有等等，总是被评级的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但是对于如此的分别，对于业的这种分别，在这一项之中，三十业之中，事情是取有部的说法为正义。那此中危险时定不定，以此解释圣典之中所讲的顺宪法、顺次生、顺后次乃至不定业。那为什么世亲会取有部的四业说为解释契经的正义呢？因为时间的判定其实也是源自于什么？源自于有为法，对不对？那因此所谓的决定业或者是不定业，这就是根据果报，也就是有为法了，有为法中因造作善有漏或者是不善业而感得的一手果报，如此的有为法是决定或不定来判别所谓的定业不定业。那基于所谓的定业不定业，那因此也就是当这个果报出现的时间点，所以论主事亲才会取有部的事业说，而不会再从这定业不定业中又去分别果报的定不定。大家能懂这个逻辑吗？意思就是说，如果时间本来就是依于有为法的流变做的一种概念而已，时间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不是一个法体实有的，那因此呢，去分别所谓的决定不决定，本来就是从果报能不能成熟来做说明。那果报于此生成熟，就说是顺宪法受，那因此顺宪法受业中就不该再去分别一手是决定不决定的，因为顺宪法受本来就是果报已经决定，而且出现的时间点是在这一生，是在与业同时的一生当中。那因此如果在顺宪法受业之中又去分别一手果定不定，这就重复了一次。那当然会讲比较俗一点，就是多此一举啦，就是多此一举。那因此对于不管是第二说、进步说乃至于譬喻者说，为什么事情不采取的原因就是如此。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175的论约第二科，问答刮胡一，颇有四业俱实作业，四业就是指三种定业以及不定业，这四种会不会容许有某位有情同时造作了这四种业呢？也就是造作了这样的行为，在将来或者在此生乃至于将来会有出现这种果报决定乃至不定的情况。那答案是容许有的。怎么样情况呢？遣三十亿自行协欲据实就近。遣三十亿就是派遣三个人去造作杀生、偷盗以及虚妄语。那这一位友情呢，自己造作那个邪淫。那当造作这三种业之后，在同时造作的行为同时达到了目的。据实究竟不是指果报同时出现，据实究竟是指做了这三项事情同时 产生所谓的业道究竟，也就是所做的事情同时承办了，成就了。那当这种情况呢，就有可能在现世，在第二生以及在第三生之后，会感得定业的一熟果。那或许呢，如果前三世之中，或者是自行淫欲之中，有一种造作是比较弱的，没有那么强而有力，那就会有一熟果不决定的情况，就是不定业。好，那第二科的问答，几业能引众同分？这是在讨论所谓的引业。众同分的概念，比如说同样是人趣，这就是人趣的众同分。那人趣之中同样是男众，这就是人趣中男众的众同分。那众同分一般所指的其实就是有情的这个一熟果报的身心，它也是一熟果的其中一种。好，那几业能引众同分呢？为能引为三，除顺宪法受业。那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宪法顺宪法受业是指此生造作，此生成熟。但是众同分是一熟果报，绝对是过去的业而感得一熟果报。就像刚才所举例的，以人趣的众同分来讲，我们今生之所以会投身到人趣，是今生造作的业而感得的吗？不是嘛，是上辈子或者是更早之前，是先业，如论文所讲的，是先业所引的一熟果。现身的同分，有情这一世所感得的，不管是人的众同分等等，是由宿世先业所引申的一熟果。那因此呢，众同分就不可能是顺宪法受业所感得的，因为顺宪法受业的定义是指此生造作业，此生一熟果成熟。好，所以能引一熟果众同分，是指扣掉顺宪法受的其余三种，都容许，都容许感得众同分一熟果。好，那相关的讨论可以参考注脚170。好，我们在《大毗婆沙论》卷114，也有。也有一说，也有一说，对于引业跟满业，在这四种业中，何者能做引业，感得众同分？那何者是满众同分的业？在诸家有不同的见解，可以参考。好，接着请看讲义176页，俱舍论文。何戒何趣能造几业？好，世亲论主回答：在三戒一切诸趣之中，或善或恶，随其所因，皆容造事。那如果个别解说的话，地狱中在善中要扣掉顺宪法受业。因为地狱的有情，当处于地狱的环境之中，是无法造作设属于善的顺宪法受业。因为顺宪法受业中的善属性是你今生造作善的顺宪法受，今生就会感得可爱的一熟果嘛。可是地狱中没有可爱的一熟果，所以不可能是在地狱的有情造作善的顺宪法受业，是不可能的。好，那除了此类之外，其余的都容许有。好，接着瓜胡寺 所讲的是某一类特殊的友情，这一类友情称为不退信。那在寄送呢，是用坚这个字词做代表。那这一类的友情可能是圣者，也可能是凡夫。那论文提到不退信的，不退种性的友情，所谓不退种性，就是指他造作了某一种功德之后不会退失，那称为不退种性的友情。那这一类的友情于离染地，如果是一生的不退信，那除顺身，这边的顺身受是指顺次身受业，那可造于三。那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比较详细的引文，请参考注脚一，比较详细的解释，请参考注脚173页。跟正，不好意思，不是173页，注脚173，抱歉，注脚173。如刚才口头上说明的，不退信的一种功德是指，当他获得了某一种能力值之后，在这一段期间之内是不会退失的，因此称为不退信。那如果不退信是一般的凡夫，那因此呢，当这一位凡夫具备了不退信的能力之后，他离了欲界染，那么下一世就不会再投生到欲界，就不会再投生到欲界。那因此呢，如论文所讲的，若一生内除顺次生受，为什么要扣掉顺次生受呢？如果有某一位一生凡夫是属于不退种性的，那因此当这一位不退的一生离了欲界染之后，代表他不会再投生，下一世不会投生在欲界，因此呢，所造作的业就要扣除掉，扣除掉会投生到欲界的顺次生受业。为什么要扣除掉？就如刚才所讲的，当这位凡夫离了欲界染，没有欲界的烦恼，也就代表不会投生到欲界，有点像阿那含果的圣者。当然只是举例了，他现在我们讲的是凡夫，那举阿那含圣者做例子，因为大家比较知道阿那含圣者不会投生到欲界嘛，那只是举这样的例子让大家容易理解。可是现在我们现在论文讲的是凡夫，那当凡夫离欲界染之后，就是如论文讲的那个离染地，那离染地现在举的例子是以欲界做例子。那这位不退种性的凡夫，当离欲界染之后，也就代表他这位不退种性的凡夫不会再造作投生到欲界的顺次生受业。好，那如果是圣者的话呢？因为圣者的属性，或者他的那个修道圣道更强而有力，所以除了扣除掉顺次生之外，也扣除掉顺后次受业。意思也就是代表，这位圣者只要离了某一地的烦恼，往后就绝对不会再投生到该地。那与一生不一样的是什么？ 一生在第二生不会投生，但是在第三生就有可能会了。一生与圣者，凡夫与圣者同样都是不退种性，两者的差别，圣者是扣掉顺次生以及顺后次，扣掉这两种业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位不退种性的凡夫第二生不会投生到欲界，但是第三生乃至之后就可能会再投生到欲界。举个例子，当不退种性的凡夫修得色界定，出金律好了，得到什么？得到离欲界染嘛。那他投生到出金律，比如说投生到出金律的梵众天，那享受梵众天的寿命完结之后，他有可能会再回下生到欲界，有可能不一定啊，但有可能。那如果是圣者的话呢？他只要一得色界初定，就会，他不会再往下投生，他只顶多会保留在初净律，甚至呢有可能再往上，但是就绝对不会往下投生。这是圣者与凡夫不一样的地方。那因此如论文所说明的，请看到讲义176页论文倒数第二行，一生不退，无次更生，后还生下。无次更生的意思是指一生不退种性于离染之后，第二生不会再投生，但是第三生之后有可能会，还有可能会。而圣者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不退圣者必无还生下诸地故。当然前提是这位不退圣者已经离了下诸地的烦恼，那么这样的烦恼呢就不会再度出现，也就代表不会再投生下地。那这是不退种性的凡夫与圣者差异之处。那么论文倒数第一行所讲的，不论是不退种性的一生或是圣者，随所生地笼罩顺宪法受业，那么照不定业也是允许的，所以说一切处无遮。好，接着讲义177页简别，这是解释寄送圣不照身后并欲有顶退。一切圣者如果已经离了欲界染，或者是离了非想非非想处染，虽有退堕，亦不照顺次生受，亦不照顺后次受业。原因是什么呢？从彼退者必退果故，诸退果已，必不命终。在之后的贤圣品会提到，六种种性中唯有不退种性是最立根，它不会退失果，不会退失果。除此之外，前五种种性都是属于顿根的。那这五种种性在证得圣果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退失的情况。比如说退法种性的有情，如果证到初果乃至证到恶果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从恶果退回到初果，当然不会从初果退回凡夫，这是不会的。有不认为不可能，甚至还会退回成凡夫，这是不可能。但是顿根种性的圣者，容许从前，容许从比较殊胜的果位退到比较劣一等的果位，会有这种情况。那因此，以现在这段文，如果离了有顶处的染，离了有顶处的烦恼，这就是证得阿罗汉。那如果离了欲界染，这就是证得阿那含。你现在是在解释讲义177页论文的第一行，若然诸圣者若于欲界即有顶处以得离染，这是两种情况的圣者。第一种是于欲界以得离染，就是断了欲界的烦恼，如果将欲界烦恼完全断尽，就是证得阿那含嘛，对不对？好，那如果是断了有顶处，也就是非想非想处的烦恼，那所证的就是阿罗汉。好，那不论如何，顿根的圣者离了这二处的染，虽然允许会有退堕、退失果位的情况，比如说从阿那含退到恶果，或者从阿罗汉退到三果等等，但是这样的顿根圣者也不会造作投身到欲界或者投身到有顶处的顺次生或者是顺后次业，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圣者在命中之前一定会再得到原本的果位。比如说举个例子，某一位圣者已经离了欲界染得到阿那含果，但是如果他是顿根的话，容许会再退回恶果。然而这位退回恶果的圣者在临命终之前一定会再得到阿那含果。那在后文会提到，因为圣者呢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凡夫会懒惰，会懈怠，圣者呢是惭愧心极重，他知道自己退失之后一定会勇猛精进的再还复获得原本的功德。那因此这位圣者在临命终之前一定会在重新证得之前所得的殊胜果位。那如现在论文所讲的，诸退果已，必不命终，会在命终之前还复修得原本的圣果。那因此呢，既然会还复修得原本的圣果，所以也就不会投身到原本已所离的欲界染，或者是有顶地的染。那既然不会投身到所离的欲界染，或者是有顶地的杂染，也就代表这位圣者不会再造作欲界或者是有顶地的顺次生业，或者是顺后次受业。以有部的说法，顿根种性的圣者，当证得恶果乃至于阿罗汉果，都容许有退果，会退失果位。比如说恶果，会退回初果等等。好，那以现在讲义177页的例子，是指当圣者 离欲界染，离欲界染所证得的就是第三果阿那含，对不对？那离有顶处染所证得的，所证得的就是阿罗汉。好，那论文讲到，虽然证得三果离欲界染的这位圣者，会有退失果位的可能，也就是退回恶果。退回恶果的原因，也就是代表这位圣者原本离欲界染，将欲界的一切烦恼都断除了。可是退回恶果之后，也就代表什么？欲界的烦恼又暂时现起了。那以正常的情况来讲，有欲界的烦恼，代表就有机会会投身到欲界。一般的情况是如此，对不对？可是呢，因为现在这位顿根的圣者，在临命终之前，在临命终之前，一定会从恶果的情况，再修回成为三果阿那含。绝对会如此，必然会如此。那在后文会提到，主要是因为圣者有极重的惭愧心，勇猛精进，所以退失的功德一定会想要再重新获得。那因此在临命终之前，一定会再重新获得原本的果位，三果阿那含。那意思就是说，会将暂时现行的欲界烦恼再次断除。那再次断除之后，也就代表不会投身到欲界。那因此也就代表这一位顿根圣者绝对不会造作投身到欲界的顺次生，或者是顺后次受业，绝对不会，绝对不会。那同理可证，如果是指离有顶处染的，也就是阿罗汉，当退果的时候的情况说明的道理，就如离欲界染的阿那含圣者是一样的。好，比较简要的说明可以参考注脚一七四刮胡二哈，引文的第二行提到的所谓的退不今生，意思就是说，当这一位顿根圣者退失原本的果位的时候，不会在经历投生，在经历投生之前就会还复修得原本的圣果，所以说是退不今生。在退失这个圣者果位的阶段，绝对不会投生的。也就是俱舍论文此处所讲的退果已必不命中的意思。今天的课程就先说明到此，请问有不清楚的地方或有相关的问题吗？
阿弥陀佛，法师慈悲。在网络上有一个问题，请问法师，有部的主张中成就不退种性的因是什么？谢谢您。
至于种性的说明，在一种情况是可以经过炼根，炼根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原本是顿根的，可以经过修炼把自己的根性提升变成立根的，这是从可以从顿炼到经由炼根变成立根。 但是有另外一种人是，他就是与生俱来就是立根的种性。那至于是怎么样与生俱来去追溯源头，当然就论文本身，目前我是没有看到聚社论有做理解，但是可以推测的而知的是说，这一类的人就是从过去以来累积的资粮相当的雄厚，所谓的资粮就是福慧的资粮相当的雄，相当的雄厚。那因此呢，当他在进入所谓的贤圣修道的时候，就是属于立根的。那这个印象，这样的一种观念，我的印象就是像应该是导师在成佛之道或一些著作里面有提到，就是导师有类似这样的文，可能原文可能要再找，但是有类似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们修道者不用去考虑自己今生到底是立根还顿根，应该要去设想我们从过去乃至现在自己做了用功了多少，累积了多少资粮。那累积的资粮够雄厚的话，那必然就是显现出来的就会是立根的。那如果过去都是懈怠放逸的话，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就成为立根的修道人呢？是不可能的。那因此，以这样的一种因果，可以推知所谓的种性的分类，没有什么无因无果就是自然而然有的，不会有这种情况。所谓的立根，必然是指在进入修道这个阶层之前，累积的福慧资粮是非常的雄厚。那因此呢，才能被称为立根，也就是进入了所谓的贤圣的 修道位的时候，修行位的时候，才会被称为是立根。那如果福慧资粮不够雄厚，也就代表他所修的功德是容易受到外缘的影响，那因此才会有退世的可能。那这样的一类人就被称为是顿根的。好，那请问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好，那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的课程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